飞机餐加热你知道是怎么加热的吗？
在家里面制造仙境。你知道他们做口感的这个实验是用啥做的吗？两片猪舌头。
中年人奶茶就是吃碗面就行。
戒了吧，这劲儿有点大了。
能别折磨我们吗？科学脱口秀。你们这把年纪现在还喝奶茶吗？
不喝。
什么叫这把年纪？
这个我问的主要是喝和不喝。
我最近在忍着不喝。
是吧？
我打的哥起也不爱喝奶茶。
我有时候挺想喝的。但是我只喜欢喝那种
最普通的那种
最普通的那个珍珠奶茶，
不加料的那种。
呀，你得有珍珠啊，要没那玩意儿不就没有乐趣了。但是现在好像加那个又变得特别 low 了，是吧？
你得加一堆跟粥似的。
自从它变成粥之后，我就觉得吧，还不如买娃哈哈了，那好歹是粥。这一堆吧也不知道是啥。我发现更复杂的是在于啥呢？你现在这个奶茶喝起来很有仪式感。那次我有个这个我们出版社朋友来要去听相声，说没事干，要不咱先喝一奶茶吧。点完之后，那奶茶配件有一堆，先把这个掀开，再把那个掀开，这个到那里再和和，然后再撒上什么东西。我的天哪，你就不能弄好再送来吗？有很多饮料是替你拌好的，它反而成了一个得折腾半天才能喝上。行吧，我是嫌喝奶茶费事的半只土豆。
我是这个不爱喝奶茶的王大夫。
我是只给自己限额奶茶分量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哎呀，限量你也不会把体重降来
了。一个月喝两次。
土豆，我跟你讲，我体重降不来绝对是你方的。
不是，那我能耐也忒大了。这我能跟你几百万年前祖宗给你遗传下来的 DNA 做斗争啊。这个我们是一个科学节目啊，我们叫新科学脱口秀，我们必须这个得痛斥乔老师这种，是吧？我姐妹还赖你，好家伙，你赖你爸妈做饭好吃也行，这赖我啥事儿啊？
甩锅嘛，就是多甩一点，自己的责任总是会少一点的。
好，第一个我们就来聊聊奶茶成瘾的事儿吧。
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者对4000多名国内大学生进行了一项关于奶茶成瘾的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人每周至少喝一次奶茶，超过5%的人每周喝奶茶的频率达到了4杯或者更多。高度依赖奶茶的人出现抑郁、焦虑和自杀意愿等不良心理状态的风险更大。
还是年轻，我觉得也不能都赖奶茶。
我觉得是对
啊，这个喝奶茶，我觉得都能预防抑郁，
真的快乐呀！
糖
是啊，那我觉得那个中年以后呢，最快乐的事情啊，觉得还是吃面快乐。虽然以前我生活在一个
碳水大
吃米的家庭。
哦，你们家吃米是吗？
我是个河南人，但是我们家是东北人，我们从小我都不知道面的快乐在哪里。这个后来发现，这个吃面还是挺快乐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我觉得中年人的奶茶就是吃碗面就行，毕竟大家都会躲开这个碳水，是不是？
主要是因为我喝过那么几次奶茶之后，发现这玩意儿太甜了，它糖分给你的太多，岁数一大了就不爱吃那么甜的东西了。
哎，那是你，我是觉得喝完之后可以去掉一顿饭。
哦，里边吃的料也太多了。
对，特别是我觉得里面有几种最厉害的，一种是芋泥，
还有芋圆。
芋圆，对。我就说啊，你这个不就是元宵跟元宵汤？就是你把这玩意儿给我，反正还挺好喝。但是我觉得平替你买一个罐娃哈哈那个不就行了吗？你何必呢？是不是？
其实我建议两位啊，去某红书上看一看，就每一家的奶茶品牌里面，还有各位生活家们总结出来的点单经验。怎么搭配
怎么、
怎么加料，糖要加到几分，是去冰呢还是要加冰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冷的热的，就是有一套公式的，每一家每一个品都不一样。
哎呀，你这个是劝退呀、啊、我们就喜欢去一个奶茶店里，它菜单上只有3种，加珍珠不加珍珠，
加野果，
还有那个后来出那个什么红豆和那个布丁啥的，哎，一共就这几种就能给我 CPU 干烧了你。
所以你就不是那个消费群体。你要知道现在这些奶茶店如果说每一季不推出自己的新品的话，很快就会被淘汰掉的。
是，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我拿那个饿了么选了半个小时，我放弃了。就是能别折磨我们吗？偶尔这心血来潮一次，就想来点一键下单。
我记得10年前那会儿刚开始兴奶茶的时候，街上那个奶茶店基本上也就是珍珠奶茶，没别的了。
嗯，
它就是饮料店里面有奶茶，
有奶茶。对
对，现在奶茶单独成为一个巨大的品类。
嗯，我还记得那个当时好像比较好的一种香港那边的奶茶，什么是丝袜
奶茶？
对。
那个倒是现在咱这儿倒不好做了，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挺好喝、嗯、
对，那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不太甜，它用就是只用牛奶的一点点那个甜味儿，然后加一点点糖，然后它
那里面哦，对，后来加淡奶油了，应该是从 COCO 奶茶开始了。
牛奶要拉出来嘛，就是拉奶，
那个、
哎、其实就是加气嘛。
你说拉奶的行为会不会有点像那个土耳其人给你做冰淇淋？
那玩意儿是逗着不给你，但是那个可是真得给你拉出来，
就是仪式感嘛。你包括还有潮汕人喝茶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我这人就是穷途末路，我也干不了销售土耳其冰淇淋这活。你让我一天逗200个顾客玩儿。逗我的吧，他们咋有耐心一个一个顾客这样逗着玩的，我都懵了，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这工作啊。研究者发现啊，奶茶这个成瘾这个问题确实是已经脱不开了，
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里面的糖和咖啡因。
他是把什么放一起啊？奶茶、果茶、花茶、珍珠奶茶这些新茶饮都归到奶茶里，这也算。所以你像那些就是所谓的鲜果饮啥的、
哦、
哎，我认为它也就是算这一类的。
但奶茶里面那个咖啡因其实也不少啊，
它鲜的咱不说，因为有好多那个其实都是用的那个粉、
嗯、
这个粉里面的咖啡因含量其实劲儿还挺大的，有很多人都报告说他傍晚喝一杯奶茶今天晚上算废了
啊。
我曾经劝过一个有小孩的朋友，他说他们家孩子有一天特别闹腾，我说你下午是不是给他喝奶茶了，他说是我买了一杯，然后孩子喝了半杯，他喝了半杯，就觉得孩子那天特别闹腾，
兴奋
兴奋的不得了，我说停不下来，我说你把奶茶给他戒了吧，这劲儿有点大了。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用的那个粉料里面的咖啡因现在普遍含量还是相对较高的，很有可能你这杯奶茶比我们喝这种现磨咖啡里面的咖啡因还
对，
有的还高好几倍，
高好几倍，对，
因为它加料嘛，就会有很多叠加的效应产生，
而且还
有
糖，
又
有
糖、
嗯、
又有奶、嗯、然后又有那些粉末类的东西、嗯、可能还会添加一些什么茶饮的成分在里面。
就很多人就觉得喝咖啡睡不着觉，但是觉得喝奶茶没事儿，但实际上正相反。
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奶茶里的含量确实太飘忽了，
嗯，
也从
不好标准，
不好标准化，
从零一直到咖啡的好几倍都有可能。咖啡成瘾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奶茶是大学生的续命神器，也就是说、
嗯、
毕业之后喝咖啡，毕业之前喝奶茶，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吧。
就是类似于早 C 晚 A 的一些
对
流程。
对，但是他们这个年轻嘛，所以喝咖啡因含量高点的又加糖加奶的可能身体还受得了是吧、
嗯、
像我们这个已经受不了了、大概就这意思吧。然后另外奶茶呢也是跟这种你这个孤独感呀、抑郁啊这些有一点点的相关，但是呢哎呀也不知道谁因谁果吧，反正就是喝这个你也研究行吧，这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啊、嗯。
哎，奶茶是不是中国这边独特呀？
相对独特，因为这个据说有些国家开始折腾这玩意儿了。
好像也是咱的企业出去出海吧，
哎，是，主要是我们出海了，
就有一些我们现在熟知的品牌在东南亚，在欧洲、美国都铺开了店铺、
对，欧美都有，据说那些店也挺火的。
嗯，
只不过就是说它跟咱这儿的这个数据看。我们这边截止到2022年底就有约48.6万家奶茶店，
现在这个数字应该更高，
更高，当时是83%的顾客每月饮用5到14杯奶茶。所以中国为什么咖啡流行不起来，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在喝奶茶。当然咖啡在中国已经够火了，现在中国的人均咖啡店数量也是在急剧上升啊，
好像是比美国高。
现在好像外卖的这个咖啡店有一些也做奶茶的那种类型茶饮、
嗯，
除了瑞幸和库迪之外，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怎么活下去。8.8-9.9这个冲击对于一般的咖啡馆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可以看出来啊，青春期里面呢，大家对奶茶这个依赖，我觉得还是一个学校的问题吧。我觉得要不上学，他们早早毕业不都去喝奶茶啊、不是喝咖啡去了吗？
跟这个外卖发高度发达也有关系。
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好像总有一个时代自己特别上瘾的食物，现在可能是奶茶。你还记得在早些年间上学的时候大家上瘾的是什么？淀粉肠啊，辣条啊。对吧，总得有一样。
辣条一直吃不惯，因为我觉得辣条好像是一种勾兑香精那个味儿，我有点受不了，上头的人特别上头。
那是你，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基本上都挺爱吃的。
是，咱俩还是差了一点。
对啊，
童年，
我童年没吃过辣条。
童年没吃过辣条。
我也没吃过。
后来有经历过童年的人在车上吃辣条，我差点没熏吐了都。就是它那个香精有点廉价那感觉。现在锅巴也是，以前的锅巴是那种调料味儿，现在的锅巴一股香精味儿。
我那会上学的时候都是干脆面，
对，
收集那个卡是吧？
你能吃上干脆面还是整块的吧？我在那个年代，我们买的都是那个碎渣调成的，
那一包一打开就已经是碎的，
打开就是碎的，里面的调过味儿了，肯定是那个方便面边角料。你们后来还能吃个整块的亲手捏碎呢？
你确定你的那包之前没有经过别人的手的摧残吗？
没有没有，每一包都是这样的。而且看起来是压过的，就是它碎的还挺
那个是后期，就是刚开始有干脆面的时候也是整的，然后后期会有一些碎的，就是就已经给你弄好混合完了的。
对，另外这个研究中也提到了，这个也是一个年轻人排解孤独啊的一种可以负担得起的方式。特别是过去星巴克买咖啡习惯的人啊，你第一次走进喜茶，然后你还觉得，哎，这也不贵呀。
是，我觉得在那些单杯价格都在三四十的咖啡的衬托之下，茶饮就是奶茶类的东西真的不贵，
确实不贵。我一直以为那个喜茶呀、奈雪什么的都是特别贵啊，因为你看那店面就觉得这一定不便宜。当然当年主要是被那个排队吓退了，
嗯
啊，
后来直到发现我只需要
十几块钱
十五分钟就能排上的时候，要不今天试试吧。然后一试发现点最贵的好像是哪一年，前几年吧，
二十多块钱、
啊、二十多块钱最贵就二十多块钱、嗯、我说那还好吧，但是现在算了吧，现在好像第一奶茶贵的，第二咖啡便宜。所以它还是一种兜里这个经济可以允许的情况下很好的抚慰一下自己的心的，是不是？
对，而且他们现在经常做那种 IP 的联名，有的时候呢、
啊、
你喜欢那些游戏啊、嗯、或者是动漫的形象
或者是偶像，对吧、
哎、对，有这样周边产品的时候，它也会成为你的小范围内的一个社交的谈资，社交的一个硬通货。
是你喝那包装的吗？喝了，
嗯，
里面喝啥不重要，
送那个卡，送那个杯套是吧？
主要大家得拿杯套拍照是吧？既然都说到这个年轻人奶茶了，就不妨说说中年人的面是吧？那个反正我现在吃面就得就个大蒜，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但是你说吃完了之后，这嘴里的蒜味儿可咋整呢？
像今天我为了跟你们来录这个节目，中午就很克制，吃面的时候没吃蒜啊。但是现在这个也有人给出一个办法啊，如果你吃了之后该怎么办？
酸奶可以有效中和大蒜口臭的气味，建议在食用大蒜之后立即食用酸奶来达到最佳效果。
我觉得
那就是酸奶就蒜呗。
嗯，不是。第一步是面就蒜，然后你
然后再喝
酸奶就别就蒜了，你就吃完再喝酸奶。
那不是立即食用吗？
那就不知道了。
就最佳效果那就是蒜就酸奶呗。
那肯定不是这样，他就是吃完之后呢你再来点呗。
哎，我发现啊，我要是说单吃那个蒜口腔的那个气味觉得还行，但是我要是吃一个凉拌菜里面的那个蒜，我感觉味道就久久下不去。
你自己说的蒜吗？
是蒜、啊、
你媳妇儿说的蒜吧。
就是蒜汁儿在口腔里残留的那个感觉其实也不太舒服。它不光是一种味道上的东西，它对口腔黏膜的一些刺激造成的那个口腔黏膜的这个增多或者减少的那个感觉也挺难受的。比如说中午吃饭吃蒜多的话不太舒服的时候，我还刷个牙呢。
刷个牙能有啥用啊？它不都在舌头口腔那个里面，它也不破坏你的牙釉质。
就反正不舒服嘛。
啊、是这样的，吃完以后赶紧吃酸奶能达到这个效果。我觉得这个研究者就有一个问题，大家吃面不都吃挺撑的，哪还有肚子喝酸奶呀、
啊？哎，你不知道吗？很多人吃完饭之后说，最后来个酸奶消消食儿。
哎呀，这咋消啊？
而且你看，在一些配餐的企业或者学校，餐后的甜点都会给你配酸奶的。
你包括上飞机，飞机餐也是，
哎、对
对吧？
酸奶，对，
那是良心飞机餐了。一看乔老师可能近期不咋坐飞机了。
啊，最近都减配了是吧？
现在有时候给你一个原盒，一打开是杯水。仔细掀开一看，人家上面写的很清楚，纯净水。
哦、用得着这么复杂的包装吗？
我也在想，但是这里面咱就题外话吧。飞机上不建议大家喝那个倒出来的热茶和热咖啡。如果你真想喝，你问服务员说你们是用什么烧的，是用你们水舱里的水烧的，还是你们把纯净水倒到机器里面泡的茶。飞机里面那个水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喝，所以
它那个水舱的那个清洗的那个干净度不够，
就是属于一个有标准有指导流程但没有人做也没有人监管。但是我说是美国啊，中国的航空爱好者我也没怎么见就是研究这么细枝末节啊。
我坐过那附近我见过，他们是拿有的是拿纯净水烧的，
你看我挺好事的，我问过国航了，他说他们是用那个瓶装水倒进去的。
嗯，
然后甚至之前还有谣言嘛，是说这个烧水都是烧好的送到飞机上带到天上了。后来说这犯不着啊。
没有没有，前一份工作就跟飞机相关的那个工作，然后去那个改装飞机的时候去看过他们那个烧水的那个位置，一般情况下737这种是有三个插座的，或者 AA320 这种插的就是电水壶。然后我看过他们空乘的那个操作，就是开纯净水盖，开完了以后倒进去烧。我见到的是就那个位置啊，没有那个水龙头的那个管，根本就
是吧。
嗯，
但是就美国我看他们就是专门写这篇文章，建议大家不要喝。我估计可能他们的飞机比较老，
可能跟机型有关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改装的，
就反正你可以问问啊。但是还是建议就飞机上有机会的话，还是喝那个直接打开包装直接给你倒的东西。
对，还有那个飞机餐加热，你知道是怎么加热的吗？不知道吧？
肯定
他推的那个小车啊，
嗯，
那个是可以插电源的。
哦，直接就是那个餐车就能加热呀。
整个那个餐车配完餐放在那上面以后，放到那个配餐间的那个位置，啪，整个推进去，然后直接加热。
那餐车就加热？
对，直接加热。
餐车是一烤箱？
对。
那它的外壁
内部加热？内部加热。
哦
哦，这么神奇啊！
那等于说那个小车外面还有一层隔温层？
对，一层隔温层，对。
好神奇啊，我第一次知道
这
个事儿。
不知道吧？
哦，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一个专门的烤箱里面来
倒腾来倒腾去，不够费劲，那备餐很慢的那样子。
哦，我以为
对，空乘非常忙在飞机上。
哦，原来
如此。哦，对，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博主，
嗯，
讲了一些飞机上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嗯，空乘要照顾100多人，感觉不太多，但是他特别忙，
特别忙，
所以他没办法给你一个一个拿出来去加热再放回去。那个玩意儿是一体加热的，推进去你夸夸夸5-6个槽，然后一边4个槽，一边5个槽，一边6个槽那种，整接推进去，然后这个餐就直接就在那个箱子里面加热了。
哦，神奇神奇。好，今天录制节目我也学到了很多。虽然我也没有机会操作这个烤箱嘛，但是
听着这个流程觉得挺过瘾的，
很有意思。
对，
但是你看我们人类就是对机械充满着爱好嘛，你看从火车爱好、航空爱好，嗯，跟旅行有关的事儿大家都喜欢嘛，大家总是有一种心在路上的感觉。
对，
对所有事情都很好奇哈。
嗯，
然后我们其实是在说酸奶弄大蒜的。
哎，我正好有一个疑问，那个中东那边是不是吃蒜也挺多的？
那
中东或希腊呀，啊，
不知道。德国爱吃蒜，
德国爱吃蒜。中东那边他们的好多餐的那个调味都用酸奶。
对，是有。哦，我觉得最离谱的一种东西是酸奶烤肉。
对，他把酸奶那跟肉泡在一起，然后去烤，就是他用酸奶去那个酸化肉的那个纤维嘛。
烤肋排的时候，在腌制过程中来勺酸奶是极好的，但不要那种已经灭过菌的。
哦，
就是有那种莫里斯安什么，就那种，
哦，
它已经没有活菌，
没有活菌，然后没有活性了，所以不能把那个肉的纤维消化一下。
嗯，对，但是我也在怀疑啊，就腌4个小时，它们起到作用有多大？但是我确实觉得加这勺酸奶会让烤肋排更好吃，我也不知道是它让这个味道更好吃了，还是真的起到了松软的作用。
下次我也试试，
加那种比较偏固体的酸奶，然后揉进去就行，不要灭过菌的。
突然发现，我们对于酸奶的这些总结，把它又推上了一个好像能无所不能的一个高度。
这个，
因为听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就欧洲那边还拿这个来抹抹脚，
抹脚，对对对，
抹脚。酸奶是属于起源会非常非常多，因为基础的产品它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会认为它的一个相对古老的起源，现在就比如说啤酒呀，酸奶这种，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谁发明的，
嗯，
它一定是自然出现的，然后有少部分人去饮用，这群人饮用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姓名都两说，是吧？有没有文字语言都两说，所以
反正就传承下来了。
对，传承。所以现在酸奶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早比较成型的，还是认为可能也是几千年前吧，装在那个动物的胃来携带奶制品的时候，是酸和一些细菌导致了它的这个酸化。就总之这是一个很古老神奇由人类集体智慧发明的。现在不也认为发酵类的食品对于人类整个进化都是有好处的，无论是泡菜啊，嗯，
就是这些东西它不光酿了那些食材，有的时候还酿了酿我们自己。
哎，对对对，所以你要这样说，韩国人是不是又着急准备申遗了？
不要黑人家好吧。
嗯，好吧，总之呢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但是我决定下回试试吧，就是脂肪和蛋白。
嗯，如果没有酸奶其实牛奶应该也有用，
估计也行吧。
嗯，
试试吧。嗯，你要真有啥正事呢，建议是不吃啊。要吃了也是等晚上吃，或者说大家反正今天晚上一看过着还得喝酒，那就无所谓了，谁能闻见呢？ 还回到那个大学生也喜欢我们也喜欢的食物上来吧。
冰淇淋、奶昔等高脂肪食物不仅因为味道，还因为它在口腔当中产生的顺滑口感而深受欢迎。
我有一个怨念，就是麦当劳为什么把奶昔给干掉了，不卖了
啊？现在麦当劳不卖奶昔了，
早就不卖了
啊？
没有了20年了，得有。
哎，但是一个品牌有
那、
啊、
个？
前两天就因为这奶昔的事儿，他又被消保委给点名了。某酸奶号称是酸奶，但实际上根据它的脂肪含量和质地，应该是属于奶昔的。
哎呀，这个奶昔这个定义搞不清楚，你看，
对，到底多稠多稀
算奶
昔呢？
对，据我知道的，这个为什么不卖奶昔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奶昔机太难处理了，太难洗了，而且特别特别容易坏。
哦，我听说了，据说美国有一多半麦当劳的机器总是坏的。
对，
然后他们又不允许那个自己修，
对，他们有一个外包公司去按照那个指导流程去修，然后他们的清洁指导流程也特别复杂，
所以就导致他们现在据说啊，就最近全美的麦当劳那些连锁店要奋起反抗了，说我们有权利自己修这个机器。因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就是即使我们再爱吃，好像没有美国人那么痴迷这个冰淇淋。他们这个冰淇淋是要带到战场上，否则会影响士气的，就这种。就是他们战场就会打不赢的，如果吃不上冰淇淋。反正我也不知道美国人为啥这么热爱这个食物。
哎，我觉得从这个研究的当中用的方法，或者说他们总结出来的内容的话，可以一见端倪。
嗯，
因为说这个叫什么眶额皮质区域对脂肪更敏感的人，可能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食物，就是是不是他们就在脑子的这个区域，对于这种冰淇淋啊什么类似的高脂肪食物就很敏感，导致他们越来越爱吃，然后有一个正向刺激就超爱吃。
哎，这个要说美国这个人是怎么出来的，也构成也挺复杂的。
嗯，最神奇的是这个研究是英国做的。我在想他们做了一个关于口感的实验，就是也挺神奇的。
对，而且是英国。
哎，而且我觉得他们最有意思的是，你知道他们做口感的这个实验是用啥做的吗？
用猪舌头，
两片猪舌头。就是哎呀，我真的
是
不好说、
就是现在英国做的事儿好多都挺迷惑的。
这量化可靠吗？这量化、
哎、你知道我这两天见过黑英国的一句话，吃啊，说这英国就跟这会儿还在被德国人轰炸一样，这吃的怎么还是那年头那袋玩意儿。就跟二战没结束似的，是就是说他们这个吃这多少年都好像都在战争状态下跟弄不成一样。但是他们那个炸鱼薯条确实觉得还挺好吃，这是他们唯一发明出一个就是
那是卷呢、啊。你的食物很单调的时候，你不也得卷一卷？
就这一种，对吧？
那也是啊。如果咱这儿，嗨，你去那 B 站找一个那个，我就是发现啊，现在做菜我特别喜欢看那些做小菜，有一个说那个北京饭店教你怎么做炝炒包菜
啊、
哦。哎呀，看完之后还挺受启发的。虽然那几下大家做的都差不多，但是人家稍微改进一下，发现果然是你跟大师傅之间的差别。所以大家就看看这个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各个菜系上都是如此的厉害，就天天有一帮人在那琢磨是先放这个先放那个。
哎，说起来这个冰淇淋之类的东西的顺滑口感，近几年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万一这个原料添加的不够好，用的不是牛奶或者说是动物奶油这样的原料的话，比如说用的是勾兑的粉末啊，或者植物油什么的，或者是植脂末之类的东西、哦、就会让大家有点不满。
对，之前那梦龙不就是吗？国外用什么动物的，中国用植物的。
做这种冰淇淋甜品，你是拿奶粉做的还是拿那个鲜奶做的，一吃就吃出来了。
嗯，
是吗？
对，很容易吃、哦、非常容易吃出来，你自己做一回就知道了。
但是前提是价钱得合理，
哎，
是吧？
你不能指望3块钱，你说我买一个口感绝佳的，
那不太可能。
但是你非要卖30多，我觉得再绝佳，我也觉得吃一回就行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某些品牌据说因为价格过高，好像来回背刺大家。
这天儿不是也热了吗？我估计被各种冰品背刺的时间又快到了，
都快到了。现在得要求这个明码标价了嘛？啊，大家可要看清啊！我最恨的就是底下给你弄36那个价签，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在那儿看眼都花了，你也不知道是哪个。
我印象中小时候其实感觉被背刺，或者说就感觉这玩意儿高不可攀的，也就像梦龙这个牌子了。谁知道
梦龙其实现在就算价钱还不错了，
虽然不错了，但是呢现在梦龙的那个克数可是小多了，有小一半
啊。 那你小时候
小一半
嘴也小吧？不是，我一直就没搞懂，你知道吧？就是对，
我觉得这个的争议啊，特别像之前我们也聊过麦当劳的那个巨无霸的大小的问题。
他现在那个麦当劳，我前天刚吃了一次，我觉得现在它大小没变，但是它那个肉饼，我觉得已经快成肉片了。他最近是把那个鳞片去掉了，就是他现在的加工方式和过去不一样了。那个它包裹在肉片和那个鸡翅外面那个鳞片不会再有了。哎，你们知道我说那鳞片是啥东西吧？对，它现在没有，像
炸完以后就有点硬的那个。
对，它是面包糠吗？我不知道，
是应该是面包糠。
据说很多人因为没有鳞片，说这玩意儿已经没有灵魂了。
这个有一个调查，就是说麦当劳或者说肯德基这个汉堡会不会逐年就变小了？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干了好多年的经理就说，我们没有，我们严格按照那个标准操作流程来做的。但好像有博主专门记录了一下多少年之内它这个变化，就是变小了。
就这个事儿，你啥时候去找啊？都有一帮人天天在那儿吵。
对，
反正你觉得就你觉得，但你也没有证据哈。
对对对，
爱吃不吃。
对，没错。其实这十几年前我就想记录一下，结果因为一懒没弄。
嗯，主要它得需要长期大量数据，
对，你需要长期大量数据去积累，
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放大缩小值，对不对？
对。
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确实觉得肯德基好像是比麦当劳大一圈儿。个人感觉啊，这也不构成市场投资建议啊。啊，我们接着说吧。其实这个冰淇淋啊，奶昔它这个标准啊，自己去找找，就像冰淇淋就分为冰棍、雪糕、
冰淇淋
对吧？
嗯，
这个奶昔到底算哪类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你在美国，他把那个甜筒冰淇淋又归为叫软冰淇淋，就是各国对这个东西的
soft
各种的分类，所以无所谓了。总之你知道哪一种大概其实是什么就行了，选你喜欢的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里就发现啊，人吃哪个东西，就算它都不改变，我们也可以让它显得更好吃。比如说我个人经验，锅巴一定要倒到瓷盘子里吃。用碗就不太好使，如果你再用塑料就更不好吃。
那个袋装花生米也要倒盘子里吃。
对，它非得是玻璃或者瓷的那个材质才好吃，否则就哪里不太对。当然今天我们主要不是正在说奶昔嘛，就说奶昔的事儿。
实际上用吸管喝奶昔确实会更好喝，这与味道和温度有关。
主要是你砰来一大口奶昔，整个这个味觉系统就给冻住了，不是很舒服。但是其实王大夫说的那个麦当劳的奶昔，我总觉得是冰淇淋，但
是
其实
是吸的那个，
就直接吸的那个。
你要知道麦当劳有一个形象叫奶昔大哥，紫色的那个，
他奶昔应该是个吸的，对吧？
嗯，
他反正是不能用一根硬棍把它给撑起来。
那当然了，就是拿吸管吸的，奶昔就是拿吸管吸的。他麦当劳没有奶昔以后，那个我们还自己兑过，就是拿那个雪碧，那个、
啊、
对，拿雪碧怼他那个冰激凌，然后搅吸了它。
这听起来就挺魔幻的。
比例大概是我们那会儿实验的大概是1:1还是1:0.8是左右的，雪碧少一点，这么对。
反正就是吸管主要是控制好它的这个流量和温度了，让它在你嘴里这一口这个量啊比较适中，所以你这就会觉得更好喝。
你们试过就是说特别凉的凉饮，猛嘬一大口大脑头疼的那个？
那肯定的呀。
之前节目咱们不是也
聊
过吗？
多数
大脑被
冻
住
了 freezing， 对、那个、
对，多数人都有这个体验，所以这个心急吃不了凉冰淇淋、啊、只能慢慢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研究啊有一个问题他没有考虑到，就是纸吸管这个东西你喝啥都不好喝呀。
这倒是，这个问题太神奇了，这纸吸管真的是毁所有啊，这个好不容易折腾出这个味儿来了，
纸的那个味道一下就给折了。
幸亏就是现在各家都几乎淘汰了，
现在都用 PLA 材料的那个可降解的那种，
都忍不了这个纸吸管了，让它退出了历史舞台。
哎，你们知道 PLA 材料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
好像是用玉米。
其实这个材料之前用的最广泛的是一次性餐具
哦，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去饭店吃饭，它一般会有一个餐具套装嘛、
嗯、
里面有一个碗、
啊、
有一
个
碟，
有碟子、啊、
有筷子，有杯子。然后呢曾经也出过大量的那种一次性的就是用材料做的那个餐具，它比较薄，也不是像塑料的那种那么软和，它还是有一点点硬度的。
对，有一点硬度，有一点支撑性。
是，
嗯，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挺好用的。
PLA 这个材料现在用的最多的除了这个之外就是 3D 打印
啊，
对，3D 打印机的那个材料，打模型的那个材料都是 PLA 材料
哦，
很细的，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就脆了， 就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吸管，你如果放的时间长，暴晒的话，过段时间一捏就碎。
哦，
它跟塑料我觉得没有区别，
对，感觉差不多了，
甚至手感上我觉得它就是塑料。
嗯，但是它很好撕开，就是你塑料的话你撕不断嘛。
至少在我这一下午的啜饮当中，它是不会软趴趴。
对，这是没问题，
是吧？那纸了，哎呀，
纸了，你插进去一沾湿就软了，
一会儿它就软了不说，还断，然后最后呢
还有味儿，
对，哎呀，
吸到嘴里还有股味儿。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产量上来的价钱降了吧？
本来也不贵，
之前他们一直用纸，主要原因是纸还是便宜点儿。
对，
对于餐饮来说，那省一分钱都不得了啊，一天给这么多，是吧？主要是我觉得吧，咱喝奶昔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啊。
我觉得这个放在奶茶里面应该也一样，而且是那种冰奶茶，因为研究当中提到了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更好喝，是跟温度低温会减慢鼻子里面的感受器接受到那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防止你一大口让所有感受器给冻住了。
对，
还是用这个流速来控制，
流速控制，
这样的话你慢慢来，省得避免一下子给冻住了，然后慢慢来之后它不就有挥发的这个机会和空间了吗？
对，而且相同的这个糖分啊，就是温度低一点，你感受到它没那么强烈，就没那么甜。比如说啊，就是糖加同加同样的糖，如果是热的和这个凉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凉的不是更甜吗？
稍微差一点，
凉的是果糖会更甜。
果糖会更甜。对 对, 对, 对，
它现在应该大量使用都是那个，理论上凉的会更甜，它应该会因为这个原因更好喝。
对，
是因为更甜，
对
所以更
好喝。对对对对，是是是，
你是说
反了，我说反了，对，是这个意思，对。
太凉了，你不就又喝不出来了吗？大概就这意思。这相当于啥呢？就相当于给你烧开的水稍微晾晾喝啊。但是开水你可不敢用吸管啊。行。
我记得日本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里面有一个发明家老爷爷，他的挑战就是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道具，让一壶开水到他嘴里的那一刻就是能正常入口的温度，但是他每次都失败。
那现在有配的那种吸管，B 字型吸管，截面是个 B 型的，就是麦当劳早上给那小棍儿。
包括那个叫什么霸王茶姬的奶茶里面也会配那种吸管。
麦当劳给的那个 B 字型的那个，我一直觉得它是搅拌棒。
它这个确实可以吸，我也
是。是可以吸，但是我就
我觉得还是烫。
对，还是很烫。
是吗？
对。
反正我觉得也可以吸，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玩意儿可能不是用来吸的。
对。
但它应该是，因为现在不是跟你讲了吗，那个霸王茶姬的吸管就是这种 B 字型吸管，
它那个就是刻意这么设计的。因为你正常奶茶跟粥一样，你肯定得配那种超粗的吸管。
对，
对，
但是他们家主打的是不加料的嘛。
哦，对呀，我好久没喝过了，我就有一回出差到贵阳喝过一次，我确实觉得那里面没有啥东西。这牌子可以处啊。行，下回再试试。行，都说到这个外卖了，无论是大学生朋友还是我们喝奶茶呀，或者我们的中午饭呀，现在都是大量靠这个外卖来解决问题了。有新的研究就发现，我们怎么能对环境保护在外卖这个地方做得更好。
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和阿里巴巴的外卖平台饿了么合作，研究了绿色助推对中国一次性餐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把默认的设置改成不使用餐具，并且奖励消费者绿色积分，不使用餐具的订单份额增加了648%。
我一般就是默认不要，因为我在家待着的时间比较多，我一般来说都不要。但是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件尴尬的事儿：当你终于有一次在外面的时候，那可真的吃不上呢。
哎，不一定，我就遇到过很多次情况，其实是我默认是不需要餐具的，
但是他给你放了，
对，他放了，
他强行要，因为他给你区分不给太麻烦了，而且给一个这个可能也不叫啥事儿。
而且现在外卖的包装越来越繁复了。
一个是繁复，成本也高，另外他现在从过去的给你一双筷子，现在里面又是筷子、
勺、
牙
签、
餐巾
纸，对，
还有那个开盒器，因为上面有的是那个有塑料塑封的
啊，他要给你开，
他会封口了，你再有一个小的那种小刀片一样的东西，可以划了开。
你们这个都没吃过这么高级的外卖。
不是，我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那个如果在我一个固定场所点那个外卖不使用餐具的话，即使给我送那个餐具我也不用，因为那个餐具看上去就不太干净的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吧。
对，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困扰还是乔丽说那个，你不选他也给你。
对对对。
然后恰恰就在你需要那个时候你忘了，
他不给你。
忘了改回来。
就类似于小的时候你吃方便面 特别想吃方便面的时候，突然发现打开了一包没有调料包
啊！
我这个我倒一次都没遇到过，吃方便面都有调料包，
你还真遇见过？
还遇见过没有调料包的？
遇见过呀。
哎，这个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没遇见过。
你天选之子啊，还真是有没有的。他们那个方便面最后要进行称重，你基本上没有都踢出去了，
没被抽查到。
它不是，它是百分之百称吧？好像
是吗？我不知道这个生产。
它好像是在一个机器上，好像是一个一个过的。
因为我遇到过那种，它有的时候是两包调料，一个酱包，一个粉包。
哦，少一个。
对，有的时候它是两个酱包，然后呢没有粉、
哦，
有的时候是两个粉包没有酱。
这个可以理解，
这是一帮人在那往里扔
的吗。不是不是，这个机器自动填装，正好你那个
漏了，有可能是，或者是多了，
填错了，对对对。
就我真的遇到过没有调料包和多了调料包的事情、
哎、啊，好神奇，天选之子，这都能吃得到啊。大家谨慎使用这个开关啊，反正我是这样开，第一种算不上尴尬，给一双就给一双了，就是需要的时候没有，所以我很想为绿色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
我还遇到过这个忘选默认地址了，因为那个距离比较近，但是呢默认地址选送到那边去了。
嗨，我还遇见过在麦当劳点到店取餐，结果这家都关门了，他给我默认到下一家。
哦，
后来算了吧，这钱我也不要了，就拉倒吧，我也不吃了。哎，当然这都属于少见的烦恼啊。只不过大家如果都选上这个不使用，有些明星呢，你看他就使用那个金属的吸管，每次都只用一个啊。当然那吸管我查了，得100多块钱。要不人家明星用？
这是抛弃型吗？
不是，
就还回收能用。
它很有意思，那吸管。当你买到的时候，里面还有一根那个清洗棒，就是那个像试管刷。
哦哦，我当时也买了金属的那个吸管了，就是买那个酒具的时候调酒的那个里边就带了。
哎，是，但是明星不得买一个贵的牌子的嘛，拽开就用，然后用完之后能合上。嗯，你也可以把那个清洗棍掏出来，可能是在家保存吧。
嗯，
你总不能在外面喝的时候你先把那个棍拿手里，用完你再捅回去。是吧，所以我估计就是单独存放嘛。以前其实推广过得自己带筷子去餐厅吃饭，我心说那后面是不是要推广自己带碗。但是现在就是好在多数餐厅也不提供那一次性了，其实你都可以用那个反复清洗的。
那个反复清洗的，它那个消过毒、用紫外线消过毒的那个。
嗨，那你别太信了。那机器我看是不是20块钱包邮那种的，那洗筷子机那个筷子一摁不是出来一溜那个
啊，
筷子都出不全，你相信它能给你好好消毒？算了，没事了，大家不行你忍不了就自己带吧。
哎，推荐大家一套便携餐具
啊，
就是某些品牌的这个做过那种野营的餐具，我觉得还挺。
你直接说牌子行不行？
Sato 的，就是一个露营品牌的做过的那个餐具。它那个副餐具是一个勺子，然后那个勺子前面是带齿的，就又能当勺子使又能当叉子使。
哦，这种还比较方便。
这不是飞机上经常都是这
种。啊，对对，就是那种，但是它是金属的钛合金的那种，还而且那个把可以折叠。就折叠以后很小，
哦，
就是一个卡片大小。
你说一下多少钱让我死心？
100多，看看如果打折的话，应该是100以里应该能拿到一副一套。
行，我把户外活动戒了就行。啊，那说到包装了，你会发现外卖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啊。咱能买到那些预包装啊、热乎的都不稀罕了。我觉得最稀罕的主要是现在你还能买到那个冷冻的，还能送到你手里的。
哎，对，就是尤其现在，我觉得网购冰淇淋特别。爽
是，
送到手的时候还冻得邦邦硬呢，
比你那个买回家那一路化的都少。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也不知道咋做到的。
它就是一个泡沫箱，然后里面放上干冰嘛。
节日礼品中的干冰不能装到密封罐当中保存，因为干冰会转变为二氧化碳气体，因此呢，在密封容器当中可能因为压力增大而导致容器破裂。
如果你拿到手里这个袋子已经空了。
嗯，
它并不是在那儿装空气，它以前装的是固体的二氧化碳，只不过它运输过程中呢，它慢慢就消解掉了。
嗯，
然后呢，你再买某些品牌，比如哈根达斯的那个冰淇淋蛋糕，它也会现场给你加是1斤的冰还是多少？
嗯，
啊，是干冰啊，它会给你在那里面放上去。这个东西啊，可别觉得好玩，你给它装罐子里，那嘣就
干冰炸弹，
干冰就炸开了。
你在一些国外短视频平台上，你搜干冰炸弹的做法，你就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了。
是，所以我们这儿现在更多的是用那种
泡沫箱。
哎，不是，我是说想说那个，主要它里面是那个粒粒吸水那个叫什么呀？尿不湿里、那个、
尿不湿
的
那个
小颗粒，
然后冻上。
对，大家拿到的会发现，它就算已经不凉了，它也是一包。 水的那种凝胶一样的东西，
那可以反复用，
对，那个还能反复用，但是它不是占地儿嘛？
啊，对，破裂或者什么就扔掉它就完了。
但是它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玩意儿还会带来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它会带来后果。但是你像那个干冰的就挺好，就是它制完之后呢，你在家里，哎，它没了，不占地儿，你把那个空包一扔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干冰，你一般家庭也制备不了。
干冰之前我们为了拍那小实验，确实买过一批，人家就专门叮嘱一下，就是如果你第一次买，放屋子里问题也不大，你们也不会因为二氧化碳就都中毒了。但是那个你可千万别放冰箱里面，
冰箱
密封
的
哦，
就专门会写你这个不要放在密封里，因为那些二氧化碳其实还挺耐用的。你买一兜回来啊，它第二天还挺多的，就是它。嗯，
就是你要是放在那个泡沫箱里面，它还能保存时间挺长的。
但是我有一种快速消耗干冰的方法，
倒水里呀、啊。
对，在家里面制造仙境
啊，那不就是好多那饭店？
对
对
对
对对对，
上菜的时候加一点，
上
果
盘的时候加一点，对，
果盘菜啊，给里面加块干冰。
我第一次玩那个玩意儿的时候，就直接扔马桶里面，然后马桶就仙气飘飘，
仙气飘飘吗？
嗯，
有没有出来点别的？嗯，干冰倒也不是很难买，一般都是会在当地有这种加工厂，你去网上搜一下，还真能买点回来。
有些冷库也有。
对，他特别有意思，他说给你个铲自己铲吧。
哎，但是有一点啊，如果家里有小孩，我建议你别买。
对对对，
是干冰会烧伤冻伤、嗯、对。哎，冻伤烧伤其实了
一回事，
一回事
也很、嗯、本质上差不多。总之你有小孩你别玩，除非你有什么专门的用途。但是还是推荐家庭就买那种凝胶型的，拿水一吸，它很简单，你泡水里它就泡发了，然后你一冻就可以了。
那个你拿过来是粉状的或者是颗粒状的，然后它有一个注水口，你往里面注上水之后它就能吸饱了。
有些都不用注水了
啊，有些是不用注水。
你们还专门买这个呀？
没有，不用专用买。
网购了很多东西以后、嗯、它包装里面不都有吗？
对，
我就把里面干净的没破的捡出来
就行，
再撂冰箱里面就随时随取随用了。
那个我们家主要是冰箱有一阵儿会非常小，所以就是把
扔掉
都扔掉了、嗯、然后买了一批那个就是新的，新的也就几块钱包邮，它里面有100包、哦、也不大，而且它主要是、嗯、它那个包小灵活，就是你这个包塞在角角落落里都可以。它简单，它一面是无纺布，你把它扔水里它就吸饱水了，它连注水这道工序都没有了。当然了，我们家会留两个那种我在宜家买的那个，它甚至是个塑料外壳的，冻完以后你就它可以反复用。
你们买来那干嘛呀？
本来是想绑到那个饭盒上啥的，就是它是跟它那个饭盒那个底儿是契合的。比如说你那个饭从家里拿出来是冷藏的、
哦、
你可以搁到你的饭盒底儿，然后带到公司它一直都是冷藏状态。除了这个叫外卖啊，我们家现在饮食当中很重要一环就是吃罐头，只要一到周末我们家就吃罐头。
就是那些年攒的是吧、
啊、攒的。
过期了吗？
啊，没有，36个月呢。那会儿买的时候都是罐头厂赶出来的，日子可新鲜了。
而且其实它写着36个月，事实上应该还挺久的吧。
非常久，大家有点自信啊，就这种罐头什么过期个半年啊，
半年过期个两三年都没啥问题。
其实不推荐大家吃。是啊，但是就我而言啊，就是罐头这玩意儿过期我一点都不担心。而且那种什么粉末型的那些饮料啥的过期，我都感觉那只是为了合规这么标的，怎么可能就过期了。
大家要玩玩那个就是什么末日生存类的游戏，你看在那个捡个罐头一弄都是10年前的
啊，
照样开始吃。
现在据说有些国家那些什么战备库啥里面还有那种那个
有
罐头水，就是罐头里面是
水，对，有，
对，撬开之后你就能喝。
我小时候我还吃过这种军用的那种过期罐头了。
嗨，你要这样说，我们的那个先烈们在这个抗美援朝战场上能捡到美军的罐头，那也都是好东西了，
对，
那就不容易啊。现在是属于调剂一下啊，确实罐头有它不可替代的魔力，像什么橘子罐头啊、黄桃罐头啊，现在还是它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啊，大家有时候还是很想吃一口的。包括臭鳜鱼什么的，这不都是当年这个为了保存食物衍生出来的技术嘛？但是它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出了风味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哎，罐头放这么久，它是不是有防腐剂啊？可以聊聊这事儿。
先来了解一个历史吧。现代罐头食品的前身是使用空香槟瓶或定制的玻璃容器，把食物密封之后在水域中煮沸来做的。
罐头啊，以前也是为了打仗就发明的。据说啊，就是以前那些帝国，他们能不能赢，厉不厉害，特别重视就是补给。
吃的好的，
哎，对，就是觉得这个士兵能不能赢。当然这二战时期那个美军也是啊， 他们一直都是在搞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在努力。
不是说了吗，兵马未动粮草
先
行吗？
对，中国也是都有这个古话，所以罐头呀，它也是为了能海上航行啊，或者是战争啊，就是说咱得弄出这么一个食品，然后大家能好好吃。
你们小时候做过罐头吗？
西红柿罐头。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
我小时候没
弄过。其实做西红柿罐头的流程就跟我们刚才描述的罐头食品前身的这种方式是一样的。
对，
捏完了这个西红柿的酱之后呢，把它灌装到玻璃瓶里面，然后要坐在那个热水上去水浴加热，
加热煮一下，
最后呢再把那个盖儿封上，
夸
一开盖儿，对，你那
盖
儿最好也在那里面一块儿消
煮了，是，
然后最后套上赶紧拧上。
你们那会儿用的啥瓶子？
注射液的瓶子。
现在就像失传了。
对，
但注射液早就不是玻璃瓶了，所以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而且现在大棚技术普及了，冬天买西红柿也很简单。
对，
哎，我现在都是买那种现成的那个西红柿罐头，有铁皮的也有玻璃罐的。
他们那个新疆产那个，
新疆产那个，
是，
对，那个也好吃，
也好吃，那个做西红柿鸡蛋面也挺好吃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那种特价的时候囤一点，
囤一点，
然后灌农是吧？
好几个品牌，
好几个品牌的
发货地是新疆的，就没什么问题，随便选，什么中粮的、屯河的、灌农的，哎，反正各种消除的都能买。
现在不是要把你的出生地要列为包邮区了吗？现在正在努力让新疆成为包邮区，因为现在它这个物流在那个自治区内吧，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哎，所以期待一下啊，这个说不定这个乔老师，你看你刚离开家乡，你家乡包邮了。过去是从新疆往外是包邮的，就是发货地是新疆的
啊。
是，哎，不是也说嘛，新疆为啥吃饭贵，主要是由于也不给那些这个预包装食品太大机会，因为都不怎么包邮，所以只好都现做，现做都是本地牛羊肉，本地牛羊肉又都太贵，所以吃碗拌面30块钱很正常。说新疆主要是吃饭贵是这个原因，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来拉低。
反正确实是挺好吃的。
啊，确实是，
就很多农产品还是质量不错的，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自己动手做了，但是就记住啊，去买那个玻璃罐的时候，专门做罐头那个玻璃罐，防止你蒸着蒸着它就炸了。
哦，是耐高温的玻璃，这个很重要。
对，也不可能都给你做成那个高温硅的，因为它也不是干那个用的。
对，
所以找那种专门说清楚是那个罐头罐，你看它形状有，它就六棱嘛，我估计就是为了防爆。所以大家就是在买那个罐头罐的时候一定要跟商家说清楚，你说我是要蒸或者煮的。
那现在还有人自己做罐头吗？
一方面是有这类人，另外还有一些就属于卖那个所谓的手工食品，
哦，
买那个油泼辣子啊，
对，
买这些果酱啊。哎，罐头虽好吧，只是调剂了。哎，还有那个大家不都说哇哈那个罐头那个八宝粥里为啥每一个里面只有一颗莲子
啊？你们还数过这个？
它里面的数，那些主要食材的数是一定会是每个都是那么多。就比如它有几个枣，它有几个莲子，那种大个的东西，它是每个里面平均分配的，保证你能吃到莲子和吃到枣，因为它是把所有料投到那个罐里面，在罐里面煮成的。
哦，
它在投料的过程中
就已经限定好数量了。
刷是这个米，刷是那个米
啊。
刷，
对，一般我们认为的这种包装的食品、罐头食品都是把食物做好了
再塞进去，
投到罐里面然后封口，一般是个流程嘛。但是他是把料投进去加了水，连罐去煮。
对，他是在罐里煮熟的，
然后那个罐顺便也消了毒，
正好是一个罐头的制作流程。
是，所以他那个为什么是那个住院家属的必备食物呢？他就是由于干净又卫生。而且里面我说有几个莲子，他一定就是那个数，除非是他投料失误了，否则他一定是那个数。大料它都是按个往里扔的，神奇不神奇？另外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它在煮的时候哪面是底儿，哪面是盖儿
啊？难道是先放那边煮吗？
其实它那个一拉的那个口是在下面，
底儿是吗？
它是底儿。
我知道它的封口是机械的那种，啪盖上去以后有一个压力，然后那个封边的那个机器有这么一个封，但是我不知道要这么封。
对，大家这个有兴趣可以查查啊。如果我没记错了，如果我失忆了，欢迎大家指正啊。如果我没记错，那个带拉环那面在下面，它是底儿。
那这个也没什么区别吗？正翻还是反风？
哎，这当然没有区别了。嗯，也不是最近火的，我看这个事儿至少都有两年了。我印象中，大家都一直迷惑，为什么那里面的莲子数那么固定？我说有几个就是几个。啊，既然这里面是，
我觉得你们吃这玩意儿是真不饿呀。
说实在的，好多年没吃过了。看完那个视频，我都有点就冲动想去买一罐了。你现在家里也不备这个东西了。你们还谁还吃过吗？
也确实最近十几年
是好久
没
吃过
了，
好久没吃过了。咱第一不坐长途火车了，以前觉得长途火车得买一个呢，家里得有人住院。现在在去年我住院的时候，觉得住院的伙食可比这好多了，还能点菜，
对对
对是吧？所以就是感觉，哎，那它的应用场景在哪里呢？既然这个市场上还能买到，说明肯定吃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咱想不到。
对，长途货车司机之类的吧。
有可能吧，好吧，哪位朋友还特别痴迷这个？其实我觉得八宝粥一弄开，里面再加点雪碧，是不是就可以当那个当奶茶卖了？
你为什么想到的是加雪碧？
不是，王大夫的配方不就是雪碧吗？
我说那是奶昔。
是我在想八宝粥里面加雪碧，这个味儿得是什么样啊？
那说不定挺好，你们试试吧啊！我只能保证，就我这个配方应该不会把人吃坏，毕竟听起来都很合格，是吧？
嗯。
最后吧，咱聊一个深海罐头的问题吧。除了咱日常能见到的，其实那个深海也出现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是吧？去年有人坐潜艇，那个叫内爆，是吧？
啊。
然后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知名的船呢，也曾经沉过船。后来呢，有些导演特别喜欢去找这艘船，是吧？不是别人，他就是拍《泰坦尼克号》的导演，特别喜欢去找。然后后面人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儿。
尽管《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被反复探索，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人类的遗骸。这可能是因为肉食者和海洋环境的影响，以及深海的特殊条件造成骨骸溶解。
对，这个就不是，哎呀，
就是下去以后反正成了那些食肉动物的罐头了呗。
就是虽然你没有鲸鱼那么大，但你起到的角色可能跟鲸落有点像。
嗯，
从那种大型的食肉的鱼类到微生物整个全都给分解了吧，这个骨骸。
对呀，螃蟹估计也得过来啃吧。
对对对，
反正就是出生在自然，最后你
回归到了大自然。
对，尘归尘，那个水归水哈。这个船应该已经被反复搜索了很多次了，啥东西都找着过了，是吧？应该还经
常都看到了衣服，看到了鞋子，嗯，但是就是没有人体。
看来那些动物挺挑食啊，不吃衣服，不吃鞋，鞋说不定
不好消化呀。
皮鞋
上面肯定那个染料太多了，不好吃。
对，
嗯，应该是这样吧。你看，当时1500名沉没时死亡人的遗体就是没有找到，
都没有找到，嗯。
所以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人呢，其实他们这个成员在海里他并不是跟船一块沉下去的，还有很多人救生艇啊，
这种海浪啊，包括那什么都可能推到别的地方，
对，冲走了。真正就是说这个人在船舱里的机会本身就不多了，
对，
除非可能你在那种密闭空间里面没有办法逃出来，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本身船上剩的人也不多了，因为那么大的船不是说沉就沉的，对，
嗯，
肯定是发出警告说来咱跳吧，你跳我也跳。这个
趴在木板上什么的
啊，一个木板一个下去了。
对，
哎，所以这两个人从电影拍一半就说清楚得跳了。
提前预告了是吧？
提前预告了属于是。
嗯
不过也不算提前预告了，大家知道这事儿都多少年过去了。
最近正好是 MH370 也10周年了嘛，现在就是一直都找不到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像黑匣子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因为太，第一个就是洋流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人类的遗骸10年了，肯定也不可能找到了。
对，以前不是还有很多年找到一架那个水下的是法航还是哪儿的飞机，前提是它没有彻底解体
。对，
嗯，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它一旦开始解体之后，比方说一个人类的遗骸掉下去，可能肉的部分被那些食肉的鱼类动物吃掉了，
嗯，
暴露出来骨头以后，我看这个研究当中说是你下沉到了海底的某一个层面，它就变成了那种深海中的碳酸钙的饱和度是比你的骨密度是要低的，
低的
上骨水，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骨头就开始自动溶解了，
对，
补充到这个海水里面去了，
啊，是这样的。那个10周年，这不是现在好像有点动静了，是吧？我们就再等等，
重启搜查了。
东航呢不也发布了新的这个调查报告嘛，这些事儿吧我们都可以再等等啊，希望能有一些至少有个结果吧。
对，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香蕉里的丝状物被称作维管束，这些丝状的碎片完全可以食用，而且营养丰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能够提供不到100卡路里的热量，外加大量必需营养素，比如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B6、维生素 C、镁和锰，以及各种抗氧化剂和植物营养素。有研究人员观察到，圈养的哥芬氏凤头鹦鹉喜欢在吃面包之前把面包泡在水里来改善口感。吃高纤维食物，比如水果、蔬菜和全谷物，能够促进饱腹感，而低纤维加工食品则会延迟饱腹感的出现。大脑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意识到饱腹感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吃饱之后你还会觉得饿。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表面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脏，比如手机、生日蛋糕，甚至是洗衣物。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会让表面上的细菌数量增加1400%，但除非免疫力低下、年老或者有潜在疾病，否则吃这样的蛋糕通常是不会有危险的。尽管蓝莓表皮中的色素呈现暗红色，但它的外观却是蓝色的。这是因为表面的蜡质涂层中存在微小的外部结构，这些结构散射蓝光和紫外光，使得蓝莓呈现出蓝色。这种现象也适用于其他具有相同颜色的水果，包括李子、黑刺李和杜松子莓。
好吧，那我们这集就这样吧，多吃点正经饭啊，
少喝点奶茶。
是适量饮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你看这个群体主要还是年轻啊，
多运动，多运动，
多运动，多运动。
祝大家没有奶茶的戒断反应。
对对对对，然后你像乔老师一样，先跑完马拉松，哎，结束了，咱今天整一奶茶，
哎，
是吧？
喝的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呢，
可能还得再来一杯，要不补充不了今天的体力。
那我还需要再加两个冰淇淋，再加一杯奶昔，再加一罐酸奶，
再来顿火锅。
哎，这个好。
我感觉运动完之后，主要是吃火锅最好。
为什么？
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要是完成一个铁人三项，今天第一件事就找人吃火锅。
来顿面也不是不行。
对，碳水。
好家伙，今天费这么大劲还不能多吃点肉。好吧，那就这样吧，祝大家身体健康，
吃嘛嘛香。
拜
拜
拜
喽，
拜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